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好的，欢迎回到今天的似水流年，一起在周六的晚上分享美丽的故事，还有好听的老歌。记得有一位听众说，喜欢似水流年的所有的听众都是好孩子。其实我们从小受老师还有家长的教育，都想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，一个诚实的人，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并不难。如果一个小偷心里还存着一丝善良，那我想他也还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好人的。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个故事，叫做《半颗良心》。
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？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？
品味人生。
那是一年当中的四月，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市气候最好的季节。街边的紫荆花在阳光中竞相绽放，风中飘动着迷人的花香。就在这样的一个下午，年轻的母亲波塔开着私家车，带着两岁的儿子去市中心的一家银行办事。车子开到银行门前时，波塔回头看到躺在后座婴儿车里的儿子睡得正香。他轻轻地吻了吻儿子的额头，然后悄悄下车，锁上车门。几分钟后，当波塔从银行里出来时，他大吃一惊，自己的车子不见了。想到车上还有熟睡的儿子，他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偷车的人叫做伍尔德，是一名汽车修理工。几天前，他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，需要一大笔手术费。这笔钱令伍尔德一筹莫展。母亲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他无法眼看着母亲因无钱治疗而离开自己。这天下午，伍尔德做好了抢劫的准备之后，选择了市中心的这家银行。但就在他准备闯入银行的时候，却意外地看到了一辆崭新的汽车停在那里。这让伍尔德不觉得眼前一亮，偷车比较容易得手，比抢银行的风险小很多。而如果卖了这辆汽车，支付母亲的手术费就是绰绰有余的。而偷车对于修车工出身的伍尔德来说小菜一碟，他很轻易地就打开了车门，然后像开自己的车一样疾驰而去。他在车上给二手车贩子 索罗斯打了电话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伍尔德就来到了交货地点。趁索罗斯还没有到，伍尔德开始检查车况。在查看后座的时候，伍尔德吓了一跳，他看到后座上竟然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正在熟睡。伍尔德的心开始慌乱起来。而这时一阵马达声由远及近，伍尔德知道索罗斯来了，但是眼前这个烫手的山芋应该怎么办呢？索罗斯看过车况之后表示满意，伍尔德收了钱后提出了一个要求，把车里的孩子送到约翰内斯堡市里去。索罗斯听了之后没有同意，他告诉伍尔德，现在城里所有的警察都在寻找这辆车和这个孩子，带他回去等于自投罗网。他还建议伍尔德立刻把孩子丢了，然后拿钱走人。看着索罗斯和助手开车离去，伍尔德一阵茫然，他把孩子放在地上静静地看着他。此刻孩子仍然在熟睡着，他根本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想到在医院里等钱做手术的母亲，伍尔德狠下心肠，转过身向公路边狂奔而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婴儿的哭叫声让他停住了脚步。伍尔德知道是那个孩子醒过来了，他忍不住回过头。此时太阳已经西斜，暮色从天边涌上来，孩子的哭声在这空旷的野外回荡着，让人感到心神不安。此时伍尔德的眼前又浮现出母亲的面容，可怜的母亲此时一定正在医院盼望着自己能够拿回救命钱。一想到母亲，伍尔德的眼泪便悄然而下。同样那个孩子的母亲呢，他一定也在急切盼望能看到自己的儿子。伍尔德不敢再想下去了，他痛苦地转了身，如野马一般向那个孩子的身边飞奔而去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孩子一看到他竟然不哭了，而是用黑亮的眼睛望着他。伍尔德竟不敢正视孩子的眼睛，他闭上双眼，小心地把他抱在怀里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伍尔德抱着那个孩子走进了医院。他计划着先把母亲的手术费交上，然后就把孩子送到那家银行停车的地方。但就在这时候，一群警察将他包围了。原来索罗斯驾车去销赃的时候被高速公路上布控的警察拦截下来，随后他供出了伍尔德将去医院的消息。伍尔德被捕了，那个孩子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。伍尔德被带离医院的时候泪流满面，他与在医院中等待自己的母亲近在咫尺，却无法相见了。就在伍尔德被捕一星期之后，他收到了一封信。信时伍尔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信中说，伍尔德先生，不用担心你的母亲，她已经成功做完了手术，身体正在康复之中。至于你，你还有半颗良心，只要不放弃自己，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好人。信的署名是一位孩子的母亲。看完信，伍尔德默默做着一个忏悔的姿势，然后热泪如泉水一般涌了出来。
曾经的
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，不知道天多高，不知道海多远，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。不负责任的誓言，年少轻狂的我，在黑暗中迷失，才发现自己的脆弱。看着你哭红的眼睛，向着远离的家门，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，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。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，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，天其实并不高，海其实也不远，人心其实比天高，比海更遥远。学会骗人的谎言，追逐名利的我，在现实中迷失，才发现自己的脆弱。看着你含泪的离去，想着茫茫的前程，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，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。
屏幕上的他引人注目，屏幕下的他没有了明星的光环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的父亲。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，明星也不例外。李亚鹏对他女儿的那份爱，相信看过他的文字的人都会为之动容。一起来分享李亚鹏的《把爱传出去》。
拥挤的地铁，喧嚣的城市，想一想，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蓝天了？
我们都是风筝，爱是那根线。没有你的城市，爱是荒芜的。城市，
城市，
城市心情，
城市心情，
城市心情故事，
城市心情故事。
来香港出差，港岛香格里拉52楼，坐在窗前看半山的风景。 绿葱葱的山被薄雾笼罩着，山边高楼林立，香港的住宅楼大多又高又瘦，总让人担心会倒下来。不过还好，每次来他们都依然挺拔地立在那儿，让我的担心成为多余。房间内淡淡的背景音乐衬得窗外的景色更加的静谧，只是偶尔能看见红色灰顶的出租车在山顶上爬行，只一下就又钻进绿葱葱里不见了。明天是嫣然天使基金正式成立的日子，距离第一次从医生嘴中得知嫣儿的问题已经快一年了。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可是这些却都如此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。想到当时我和妻子用了一分钟就做了不放弃的决定，我问什么想法，妻子回答，就算被医生说中了又怎么了。我说那好吧，此后我们提。想到临近产期媒体围堵，我拉开车门冲下去，像一头愤怒的公牛怒视着，我也只能怒视，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着我。想到分娩那天我在等待，医生进来表情凝重地说，孩子有点问题。我说严重吗？医生点点头。想到我穿着医生的白大褂，戴着帽子和口罩，拿着病历，随一个护士走出电梯，和等待在那儿的媒体擦肩而过，去儿童监护病房看嫣儿。她躺在那儿是那么安静，皮肤光滑，完全不像出生的婴儿。我隔着一段距离望着她，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跳。正要离去的时候，她突然大哭。我回转身来对她说，嫣儿别哭了，你会没事的，相信爸爸。她居然真的就不哭了，旁边的护士倒开始抽泣起来。想到妻子刚刚从产后昏迷中醒来，我搬了椅子坐到她床前，我说有件事儿。她便问严重吗？我点点头。我们握手相望良久良久。想到嫣儿满月那天，我们乘飞机去美国，一路行程十七八个小时，嫣儿一声都没哭，真乖。想到第一次去就诊，我抱着嫣儿斜躺在躺椅上，她仰面向上，小脑袋躺在我的肩头，我两只手紧紧搂住她的手脚，好让医生检查。嫣儿在我的耳边嚎啕大哭，可我还得死死地摁住她。我咬着牙努力睁开眼睛望着窗外，护士拿纸巾帮我擦不知什么时候流出的眼泪，习惯而自然，大概每一个躺在这儿的父母都会如此吧。想到在博客里公开了嫣儿的事情之后，我和妻子把嫣儿放在胸前的胸。想到在博客里公开了嫣儿的事之后，我和妻子把嫣儿放在胸前的婴儿袋里，大摇大摆地去逛街。那篇博客其实是写给我们自己的，好让我们能把心真的放下来，真的坦然。想到这几个月为慈善基金的事情奔波，我们要把这件事坚持下去。当嫣儿懂事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听到纯恶劣会像听到感冒一样稀松平常，给嫣儿也给所有和她一样的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。要离开了，拿着行李走出房门，在门关闭前的那一瞬，我回头看见窗外的薄雾依然，却有一缕阳光 破天而降。我想生活就是这样。曾经看过一部让我为之感动的电影，叫做《把爱传出去》，讲的是一个美国小男孩帮助了一个流浪汉。小男孩不要他的感谢，只要他许下诺言去帮助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流浪汉照做了，并让被帮助的人又许下同样的诺言，如此连绵不绝。最后，这个社会为之感动，这个小男孩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明星。他的梦想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去帮助别人，那么每个人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，这个世界将会多美好。一时间仿佛实现了，但他却被同校嫉妒他的孩子们殴打致死。理想与现实，光明与黑暗，仿佛只是一步之遥。嫣然天使基金的成立来之不易，感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所有帮助他的人。我们作为嫣儿的父母发起这个基金是有感而发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了不起的是与此无关而又伸出援手的你们，至少在这一刻你们是善良和伟大的，至少在这一刻你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。
So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
晚上十一点半。